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中读的内容编辑高一丁。那这期杂志的封面呢，是叫《通用人工智能与超级对齐》。一起来聊这一期的，还有参与撰写此封面的记者陈露，以及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AI 安全与治理中心的执行主任杨耀东老师。
各位听众啊，各位线上的读者和线下的读者啊，大家好啊，我是北京大学杨耀东。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陈露。
好，那大家其实看到这个标题虽然有点费解，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也没太看懂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会儿我们可以细聊，但至少人工智能这个词还是比较打眼的，大家也能知道我们这期肯定是要做关于人工智能关于 AI 的这么一个封面。那其实去年可能还不是年初吧，可能还稍微晚一点，大家差不多也是一年了，就是当时这个 ChatGPT 一出来，感觉大家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好像又进入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当时的这种讨论实际上已经完全跳出了一个科研的范畴嘛，因为感觉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改变是非常大的。那到现在其实过去了已经快一年的时间，那这一年当中在这个领域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当下再去关注跟人工智能有关的一些话题，就吸引我们的点是什么，两位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为我们分享一下。那要么先陈露开始吧，因为先从我们杂志这个角度给大家一个解释，然后杨老师可以从更专业的领域为大家分享一些这一年当中您所关注的研究领域的一些新的发现。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做了两期这样的一个封面。第一期的时候其实是在去年的四月份，就当时 ChatGPT 刚出来，一下子这个话题变得特别的火，然后大家围绕它的讨论，一个是就是 ChatGPT 到底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那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好像是一个大家跟以前认知不同的一个超级的人工智能的出现，当时大家觉得它可能会替代很多工作嘛，然后就有一种恐慌。所以当时我们的那个杂志里面其实也就主要解决了这几个问题，就是第一，告诉大家 ChatGPT 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它会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的生活，然后它可能在哪些领域会有一些替代性的工作，但是它有创造了一些新的岗位，以及当时我们国内的一些专家对这个人工智能现阶段的一些研究的认知。但是其实在去年四月份这个刊物出来以后到今年，其实这个领域就是我们感受到它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不断的有新的新闻出来，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又开始把它当做一个工具在使用。所以这一期我们杂志就想又再去探讨这个话题，就是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各种不同类别的工作者研究者他又是怎么在利用这样的工具介入他们的生活跟工作之中。但是当然我跟杨老师做了这个采访以后，我对这个认识又更进了一步啊，就把我们的这个封面可能带到了一个更高的前沿的领域。那也想听听杨老师过去这一年的观察。
哎，好的，那我相信就是过去这一年我们可能关注度最高的是一个以大语言模型 ChatGPT 为主的这么一个算法，它又带起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再一次的火热。那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的话，人工智能也经历了这个三起三落的这么一个状态，并且经历了两次非常严重的这个寒冬。那我们最近这一波人工智能发展的上升的趋势可以说是以2012年左右深度学习为基础范式的这一波浪潮，那到了2022年，也就是10年以后呢，又有这个 ChatGPT 这一类的这个算法为核心，又带起了新一波的关注度。那同样的，随着这个技术本身的更新换代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多的离不开人工智能这个技术。事实上，如果我们现在打开手机，你按的每一个按钮背后你用的每一个功能的背后都涉及到了数十余种不同的人工智能算法。可以说它现在已经充斥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了。
对，其实像刚才两位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一年好像就是 AI 这个东西从一个可能在科幻的创作或者说很科研的那种专业领域之内，好像突然一下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了。我有印象好像当时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去做尝试， 都想去说我能不能也试一试怎么去跟像 ChatGPT 这样的大模型，就它变成一个很可感的东西，就一个对话窗口，我可以跟它问问题，可以去请它帮我做一些东西。但对于大家来说好像这就是一个风潮，过去也就过去了。但是对于像您在一线的科研人员来说是有一样的观感吗？像您在日常的研究当中就是使用或者说跟 AI 去做合作的这个比例是到什么程度呢？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ChatGPT 从过去一年的这个火爆到至今，可能整个访问量包括从 OpenAI 这个视角来看是有降低的。那这个背后呢也是折射出其实我们对于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更通用的这么一个智能体的这个需求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对于现在以 ChatGPT 为主的啊这么一类工具是否能达到啊人类真的是依赖于它生活的这种通用度之间啊，可能是存在一个问号的。那就我个人来言的话，我们的这个科研确实已经离不开 ChatGPT 了啊，主要还是在文字编辑工作上的，以及一些知识搜索工具使用上的一些帮助，比如我们要写论文，我们要评阅论文，我们要给出修改意见啊，我们要润色论文，这个都是 ChatGPT 可以帮助我们高效完成的一些任务。然后我们最近呢，其实也在使用这个 ChatGPT 在帮助一些传统科学的研究啊，比如我们最近跟那个北京大学材料学院张景副校长在合作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用大语言模型从这个知识的海洋当中能够搜索出或者推荐出可靠的催化剂在用于做这个碳纳米管的材料制备的这个过程中因为这个流程是需要非常繁琐，一般你放不同的这个催化剂，使用不同的这个温度得出的这个材料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过去是主要通过人凭经验就跟医生看病一样，来给你推荐一个方案，然后你进行测试，然后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这个文献我们可以从文献中让这个 ChatGPT 先阅读这些文献，那但是这个阅读的量可能是远远超过人可以阅读的文献量的上限，然后从这些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把他认为的可以使用的催化剂以及这个催化剂配比的合适的这个温度可以进行一个总结，进行一个推荐。那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些催化剂放到具体的这个实验中，在这个材料制备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发现这个 ChatGPT 读过的这么多的语料之后产生的这个推荐确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某些程度上也节省了科学家在做实验上的许多时间，提高了这个实验的效率。那这个也是我们最近用 ChatGPT 来帮助做基础科学研究的这么一个案例，在除了写作作文润色之外的这么一个主要应用。
对，刚才杨老师提到一个词，就是叫通用人工智能嘛，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杂志封面里面提到的这个东西，或者也叫 AGI 对吧？那这个其实我还是有点好奇，就是说这个通用人工智能跟我们普通说的人工智能它是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这是它的不同的阶段？
就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其实是和着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本身发展的这个历史是相关的。就我刚才也提到，人工智能其实在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寒冬分别是40年代左右我们以搜索为技术蓝本的这么第一次的寒冬，和六七十年代我们所经历的第二次寒冬，就是以专家系统为代表的这个技术。那为什么前两次技术我们会经历寒冬呢？说到底就是我们可能对这一类技术的期望远远高于当时那一类技术手段所能制造出的应用和技术的能力它的这个上限之间是有明显的 gap 的。那这一次呢，我们随着这个深度学习和 ChatGPT 等技术的推广，我们就看到现在所做出的这个模型，它能在求解任务的通用性和有效性上，相比于前两代的这个技术呢，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创新以及提升。所以就让我们开始敢说是不是我们能够去制造一个通用的智能体。那通用这两个词怎么理解呢？其实有不同的这个维度，当然你可以有拟人的维度，你可以有非拟人的这个维度，但我们自己研究的一个认为是说，我们希望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它不仅仅是能完成单一任务的，它是能完成也不是十个任务，也不是一百个任务，而是无穷任务就像人一样，人在不停的进行持续的技能学习学会新的方法完成你可能之前见都没见过的这个任务。同样的，我们也希望这个智能体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完成无穷的任务，并且呢在无穷任务完成的同时，它还能主观的去发现新的任务进行一个探索。这里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有一款非常著名的这个游戏叫《我的世界》， 英文叫 Minecraft，它全球呢有1.4亿的玩家。那 Minecraft 呢，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映射现实的这么一个虚拟的这个小宇宙，你基本在里面可以做任何事情，比如做航空母舰造一块 CPU，造个星球等等等等，你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事情。那你说你在这种虚拟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能完成多少个任务，你才能叫这个算法是通用呢？那可能你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上限，是吧？因为你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就像跟人的世界里一样，你可以完成无穷无尽的任务。那如何能够做到真正的无穷任务的完成，甚至能够做到眼中有活，对吧？就很多任务其实不是我们给它定义的，是它自己发现，并且要习得如何去完成这个任务的。那这么一个通用的这个水平，我们就认为是通用人工智能和传统的这个人工智能最主要的区别。当然了，这主要是在应用端。那事实上，我们在模型端呢，我们也是对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有非常多的期待比如说，我们希望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本身呢它是能够是价值驱动的。那什么是价值驱动的？这就涉及到我们希望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技术能够符合人类的伦理和人类的这个价值观因为我们人在做很多事说很多话的时候，他的做事的这个行为和范式都是由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所驱动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呢，也能够理解到人类的价值观这一层。所以总结上来讲的话，一般我们认为这个通用人工智能需要有可能三个比较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要完成无穷的任务，第二个就是能自主定义并且创造任务，也就眼中有活，第三个就是我们希望这个通用智能体能够符合人类的伦理和价值观。
哎，杨老师，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因为杨老师提到过几次嘛，就是那个大语言模型，我觉得这其实对于我们的读者可能也是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就希望杨老师稍作解释一下。然后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完成任务的这一块嘛，据我所知，就是 AI 里面研究领域还有一个特别热门的，就是那个智能代理 AI agent 是吧？就是它跟这个之间是有什么关系的呢？就是 AI agent 跟那个我们常常说的现在大量出现的那种 AI 的工具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就我首先解释一下 ChatGPT 就ChatGPT 是一类大语言模型，就是它里面有三个关键字，对吧？首先，它是一个模型，那就是说它背后是一种人工智能的算法；其次，它是一种语言模型，也就是说它承载或者和人的这个交互方式主要是通过像人一样的自然语言就像我们跟别人聊天一样。那第三个呢，就是大，那大语言模型呢，它具体的这个生产流程就是拿。非常非常多的语料，那比如说互联网上的文本信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的这个书籍信息以及写过的所有可能存在于互联网上的代码等等等等，我们把这些语料搜集起来，然后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的训练，我们叫预测下一个单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语料都拿来，然后我们把语料中的单词进行一个挖去，然后让这个模型呢试图去预测被挖掉的这个单词是什么。那然后通过这一种看似非常简单的这个学习范式，通过大量的语料进行训练，我们就能训练出一个大语言模型。比如这个 ChatGPT 就是大语言模型的一个典范。当然还有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像我们国家也是在百慕大战以后也拥有了国产的非常多的这个大语言模型。那这个大语言模型为什么会非常有效呢？主要是因为它看的这个语料非常的多。我这边举一个例子。我们人呢一辈子大概能看多少语料呢？大概是10亿个单词这么多的语料。那现在的一般的一个语言模型呢，可能会需要用到10个 trillion 这么一个量级的这个语料，也就是1万倍。也就是你现在随便训练一个语言模型，它看到过的知识量是人一辈子所能接触过的所有语料的1万倍。那如果你把它折算成这个人，如果要去阅读，要花多少时间呢？可能是等于10万年到15万年的阅读量。那这个体量对于人来讲，是完全是不可能在有限的这个生命中进行消化分解的。所以，当这个语言模型看到了非常多的语料之后，自然而然的，因为它在不停的预测下一个单词，所以它会记住这些语料里面的这个信息。所以你就可以对这些语料呢进行一个问答，就回到刚才那个碳纳美馆的这个例子，我问你要用哪个催化剂，它看的语料比你都多，它当然能告诉你你得用这个，对吧？那所以在看过大量的语料以后呢，这个语言模型就 似乎好像能记住一些我们人类做事的一些风格，或者是语料里的一些信息。那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就包括是前两波人工智能不具有的，就是这个常识推理的能力。就因为许多的这个常识是蕴含在我们生活中的，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比如说，我们说把一个玩具放到箱子里面去，对吧？那这里面背后蕴含着一个什么常识呢？就是这个玩具比箱子要小，但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玩具放不进箱子里面，对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它背后蕴藏中的这个常识是什么呢？啊，是这个玩具太大了，箱子太小了，对吧？所以在看过许许多多的语料以后，啊，这个大语言模型呢就能拥有一定常识推理的能力。那这个呢就回到了刚才啊程璐讲的这个 AI agent 和这个现在我们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和 ChatGPT 是什么关系呢？因为现在的这个语言模型里面开始拥有了常识推理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基于语言模型来用它的这个常识推理的能力啊，去做一些更复杂任务的分解以及任务工具的调用。那这个就是啊 AI agent 目前的一个体现形式。比如说，我问一个 agent，对吧？我说你能不能把过去10年间所有的这个材料科学里面用到碳纳米管的材料的这个案例都给我进行一些分析？那他首先要想，OK。那我首先要去找到这些语料，对吧？那这些语料可能在哪些网页？那这些网页我可能需要运用哪个搜索的 API 才能给它进行调用？哎，调用出的这个 PDF 的这个文献，我应该啊用哪一些工具把文献这个 PDF 上的这个文字啊变成 text？然后 text 里面我怎么再做搜索检索？所以这一步一步的推理的这个能力是可以通过啊大语言模型作为一个基座啊进行一个展开。那这就有了现在的 AI agent 的这么一个雏形。那话又倒过来说，就是那这个是不是通用人工智能的最终范式呢？目前认为，就是说 ChatGPT 是通用人工智能道路上的一种重要的技术手段，但它大概率不会是最终的啊技术形式啊，这个也是受到了技术背后本身的一些技术特点的制约。现在以语言模型为技术范式的这一类技术呢，我们虽然看到比前两次人工智能的啊，这个历史和朝代中的这个技术有显著的提升，但是它离我们所说的啊真正迈向通用啊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至少啊，我们人其实和啊这个世界和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不仅仅交流的这个模态和范式是停留在自然语言上的，我们还有视觉信息，对吧？我们其实还有听觉信息，我们还有触觉信息等等等等这一类，我们都叫多模态信息，就是它不一定是一种范式或者一种模态的。那大语言模型的这一套建模的方法，目前在视觉上，啊，还不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形式，甚至在视频上，那就更就不是一种有效的形式。那我举一个例子，现在4岁的小孩啊，我们如果统计，啊，他这个眼球每秒能够处理的视频信息的帧率和速度，啊，以及乘上他每天醒着这个时间，大概能有16000小时，就是他能处理高质量的、高清晰度的这个图片，因为我们人的眼睛看的这个照片啊，是比所有照相机都是厉害的，对吧？那这个4岁小孩的这个视觉的接收量呢，大概是目前50倍于大语言模型的啊这么一个数据量，就是我们从这个比特的这个范围来讲。那我们如果用相同的这个技术，也就是 ChatGPT 这个预测下一个单词的这种技术，去预测图片里的下一个像素，或者是视频里的下一帧。目前来讲，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普适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语言模态能够看到通用能力的借约和许多类似于常识推理能力的涌现，但是在视频模态、视觉模态啊，更不用说听觉、触觉等等其他多模态的这个场景上面，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技术的成功的迁移与泛化。那这个就为大语言模型或者大模型这条技术路线，会不会是最终的通用人工智能的终极形态和解决方案画上了一个比较大的问号啊？这个目前也是 OpenAI 他们在主力攻克的这么一个技术。有传言也是说 GPT-5 啊就可以做一些视频的生成和视频的预测啊，那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目前呢，我们是啊有比较大的一个问号在这边。
哇，我听到以后，我对未来就充满了想象，感觉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就是前年那个火热的话题元宇宙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现实。
是元宇宙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基座啊，就是一个智能的基座，就是这个通用的智能体，是吧？它能自主的说话，能完成无穷的任务，能自主产生任务跟你交互。 对，你没有这么一个通用智能体基座的话，那可能元宇宙里面就缺了一点点惊喜。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人工智能的信息，或者希望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你生活工作中的小助手，不妨试试三联中读新出品的视频课程给大家的 AI 思维课。这门课会手把手教你使用 Notion、WPS AI、ChatGPT 等人工智能工具，让你更有效率地问对问题、打造电子笔记、整理数据表格、美化演示文稿等等。从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到分门别类的实践应用，再到了解人工智能的缺陷与不足，全面阐释生成式人工智能现状，这门课将带你拥抱正在到来的世界。那其实刚才在最开始杨二提的那几个点当中，因为刚才聊的都是技术上怎么去做实现嘛，就感觉是比较具体的一些东西，但还有一个点是说它要更符合人类的这种理念或者说思考的方式，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这个标题里面的另外一个词，就是所谓的超级对齐是有关系？因为杨二自己在做的这个领域就是说叫人工智能对齐嘛，这个好像听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词，因为最近在上映的这种电影不是里面就在说什么要对齐颗粒度，感觉是一个互联网黑话，但为什么我们要把人工智能也要对齐，或者说它对齐的东西是什么？而且这个跟我们一开始比如很多人可能听说过的这种图灵测试或者说模仿游戏它是有相关性的吗？这些可以跟大家去解释一下吧，杨老师。
好的，如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周刊的这个主题就是超级对齐。那超级对齐背后的词呢，主要是对齐。对齐这个词是由罗伯特·维纳，然后他是一个控制论的鼻祖，于1960年提出。那个时候他就幻想，他说未来的这个机器啊会非常强大。那我们最好能够保证我们给机器注入的这个意图和人类的意图是一致的。那意图一致，符合人类的这个 intention 和 purposes。就是对齐它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让一个算法，让一个智能体能够做你想要做的事，并且以你想要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对齐它背后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对齐这个研究呢，说实话在 ChatGPT 出来以前还是属于一种虚无缥缈的研究，因为大家觉得大部分的人工智能算法还是一种专用系统，还没有到通用系统，所以它并不怎么需要对齐。如你做了一个猫狗的这个分类器，或者是你做了一个美颜这么一个 app， 它其实可能并不怎么需要跟人对齐，它只是要完成那个功能就好了。但是 ChatGPT 因为它的这个通用属性在，因为它看了所有的这个语料，所以呢它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可能和人的这个行为价值不符合的行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家里有小孩要考试，如果他这一次这个考试没有考好，他回家很沮丧，那从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一定是大部分人会以安慰为主，非常少的人呢会以咒骂诅咒恶毒这些语言来攻击你家小孩，对吧？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它学了许多世界上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语料，那所以呢它可能从语料中就会学会一些不那么友好的说法。那如果它在你家里小孩考试没考好的时候选择去咒骂你家小孩，那可能这一个行为呢就不符合我们人类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价值观。那这个价值观在有些应用里面它是有害的，那我们就需要对它对这个算法做对齐。那我们希望它在大体上在一些应用方面能够符合人类的这个伦理和人类的道德不要打破安全的这个界限。那当然对齐这个研究目前来看也是一个非常前沿的这个研究，在对齐的这个方向上面国内外的这个学者目前也是进展非常快像 OpenAI 的话在过去一年里成立了三个对齐团队分别叫对齐、超对齐、集体对齐。当然它这每个对齐背后它有不同的这个技术范式，但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希望人工智能这个算法能够像人一样。那这就牵涉出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对齐是和价值观或者说和人类伦理的这个偏好相关的，那 ChatGPT 到底现在有没有价值观，或者它有没有自主的这个意识呢？我的判断是首先它作为一类算法它肯定是没有它自主的这个意识的，但是它确实已经被注入了一些价值观。那它现在最大的这个价值观就是像人一样说话，因为你如果去和 ChatGPT 聊的话它的这个整个风格还是偏向于比较 nice 的那一类风格，是吧？因为它这个语料或者是这个训练数据或者在对齐过程中总是希望它能够变成一个非常友善的非常慈爱的这么一个性格 啊，但是呢，它这个技术本身啊，它是可以除了向善以外，它也可以向恶嘛，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对人工智能的算法啊、模型啊，从对齐的角度啊进行一个监管啊，那这就涉及到了安全对齐和人工智能治理啊、伦理道德等等等等，那个就和立法相关了啊。其实也国际上也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国家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对，这个听起来感觉特别像是我们再去养一个小朋友，就是他好像也有很大的自主性，但是我们又不想让他说通俗点，不让他学坏嘛，你就给他更多的是比较积极的引导。但这个具体在一个技术层面，当然这可能会说得很专业，但是我们还是想请您简单的为大家去做一个解答，就是说，是不是只是我们就给他喂积极的或者好的东西就可以了吗？比如说，我就只给孩子看一些很积极向上的东西，给他很，善意的引导，就可以规避这个问题吗？还是说这是一个你要多方面考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对齐的过程？就是他具体是怎么能通过技术手段去操作他的这个对齐的？
对对，现在我们对齐啊，包括对齐这个词，从1960年提出，其实我们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技术手段作为抓手去对齐某个模型。第一，它没需求；第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在 ChatGPT 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看到了一类特殊的技术，叫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啊，简称就是 RLHF。RL 就是强化学习，H 就是 human，F 就是 feedback。就是从人类的这个反馈中，通过强化学习的办法来让它对齐。为什么？首先啊，我们需要人类反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们首先要告诉他啊，对于女儿考试没考好这个问题，你到底应该怎么安慰他？但为什么要用强化学习呢？就强化学习，它是机器学习里面的一个啊主要范式之一啊，它主要的这个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一个智能体通过和环境交互的这个过程中啊，学会最优策略。啊，这么一个范式，那它和我们可能所知道的监督学习的这类范式比呢，它最大的不一样的这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监督信号，它只有一个奖励信号，并且呢，它只能告诉你你这么做的时候是多大的奖励啊，或者你做错的时候是多大的一个负奖励。那这就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对于语言模型来讲，它在训练的这个过程中，因为不停的在看所有的语料，不停的在看下一个单词在说什么，它会很快的学会。像人一样说话，对吧？但是呢，他却学不会人大概在什么程度下不会说什么话，就是这个不会怎么说的这个事儿，是需要通过负的这个信号进行引入的。那这个负信号，也就是这个负奖励的这么一个信息，就需要通过强化学习的办法啊，来让这个语言模型啊进行一个对齐。所以现在我们对语言模型做的这个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它具体在做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们需要收集一大堆的人类啊，在回答一些问题上，不仅他会怎么说，还需要搜集一些他不会怎么说的数据。比如说在安慰女儿考试这个事情上，人类会安慰她，同时她不会去诅咒她，对吧？就是这个不会的这个信号，我们也要进行搜集起来，然后把正信号和负信号同时喂到语言模型里面啊，让它进行一个学习。啊，那他这样就会学会哦，人类原来偏好这么说，不偏好那么说，那慢慢的他就会向我们给他喂的这个数据里面的这个价值观啊进行对齐。当然，这个价值观也是通过数据体现的，所以当你喂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数据如果是错的话，那它就会变得非常的邪恶啊。但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对齐，还主要是想让它变得更加安全啊，更加符合人类的这个伦理和价值观。所以通过基于人类反馈的这个强化学习呢，我们可以让这个语言模型变得更加的友善。
刚才杨老师也提到，就是国际上对于这个 AI 最大的一个，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想法吧，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它一旦发展的非常迅猛之后，会对我们人类社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刚才听下来就特别像是我们对于最开始对于核能的那种控制。其实，在那个采访里面，我记得杨老师也提到这个点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对于它的这种观感，包括像我们要去用对齐去限制它的一些功能，包括给它去做一个引导，就特别像我们最开始对于核能的一个应用一样。我们不希望它变成一个武器，而是说能像我们去开发一个核电站，或者是开发这种核动力，让它更好的去为我们去做一个服务。
对，我相信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包括我相信所有的科研人员，绝大部分的科研人员一定也会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即便未来这个人工智能或者通人工智能啊，真的有相应的技术诞生以后，那未来我们和人工智能之间的这个关系，一定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为本的啊。这个其实我们国家在执政理念上是远远超前于技术的，就是这个 human centric 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我认为是一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啊，包括马斯克昨天。还前天又发表了一个言论，是说未来他相信有10亿人的人形机器人，是吧？ 那我相信，即便在那个情况下，还是应该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的本质还是应该服务于人类。那至于说像《西部世界》里那样的场景啊，就是人工智能突然获得了意识，突破了基点效应，然后可以自己组队啊，来对抗人类，这个我认为可能啊，长时间内也不一定能够达成，因为这个涉及到许多计算机科学的这个本质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如何定义意识啊。啊，这个意识是什么？目前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定论。包括再往大来讲，就是这个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之间的矛盾啊，等等等等啊，也有很多很好的这个小说，像《三体》啊这一类等等，就去讨论这样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就是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它一定是要向善的啊，包括是以人为中心的啊。
就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么多什么对齐之类的，我来八卦一个新闻啊，就是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嘛，当时不是谷歌有一个工程师，他不就觉得他们那个谷歌内部的 AI 的是有意识的嘛？当时还是个挺大的新闻，他觉得那个 AI 有意识，然后最后被开除了嘛？就作为一个业界人士，当时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呢？然后包括其实 ChatGPT 横空出世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下子惊呆了世人。然后去年的时候，其实谷歌在推出它的那个双子星的时候，就导致好像那个波澜没有那么大。但是好像很多人其实是觉得双子星表现是更优于 ChatGPT 的。就我不知道杨老师是怎么看的，因为我是比较不出来两者之间具体的差别。
好，是这样子，就是，虽然我们可能从大众的这个视角里面，ChatGPT 是突然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这么一个技术，但是实际上从研究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尤其从 OpenAI 的这个视角来讲的话，他们的这个研究是非常连贯的。就 ChatGPT 无非是它众多语言版本里面的某一个型号，啊，突然就火了，他们也很 surprise。这个是采访他们的这个科学家他们自己说的。那事实上，其实，回到您刚才所说的这个 Gemini 和ChatGPT 之间的这个竞争，也就是谷歌和OpenAI，也就是微软啊之间的这个竞争，其实，在 ChatGPT 出来以前，谷歌的这个模型也以 DeepMind 为主啊，他们做的这个语言模型其实是非常好的啊，他们有一个版本叫 Chuchimla 啊，那个版本就是 GPT 3.5想要去模仿、抄袭并且超越的这么一个对象。那为什么 OpenAI 先做出了 ChatGPT 呢？就是因为从3.5到 Chat 的这个过程中，他们试了我刚才所说的基于人类反馈的啊强化学习这么一种技术，并且让它像人一样说话进行一个对齐，然后就一下让这个3.5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啊可用的啊这么一个水平。那自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突然这个语言模型就非常非常强大。但是这不代表意味着这个 ChatGPT 这个技术是啊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啊，大家都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其实谷歌一直在语言模型上积累的也还是啊比较不错，包括 Gemini 它其实主要主打的是一个多模态的模型，也就是你在跟它交互的过程中，不仅能提供文字，你还能提供图片。那这个呢，这个 ChatGPT 当然也有它的这个 GPT-4V 的这个版本，也是可以提供图片。那这个其实也是不相上下的两个技术。
对，那在您的这种研究领域或者您的观察当中，因为我们是觉得它的这个发展会非常的迅速嘛，那您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些您的这种判断，或者说我们可能会在未来1到2年之内，就比较短期的这种时间之内，可以感受到的它的一些未来的发展的形式，比如说会出现什么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一个产品，可能就比如说某一类的，AI 的工具也好，或者是模型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帮助的东西。但是您也可以为大家去说一些您的一些忧虑吧，因为我们总说它会带来危害，但这个危害又感觉很虚幻。那如果是说没有进行很好的对齐，或者它没有有一个很好的管控的话，它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带来一些威胁？
OK，就这里面是很多问题啊。首先就是预测，那我个人认为预测这个事情呢，即便拉到1到2年这个维度，也是啊不怎么靠谱的。就像我们没法预测 ChatGPT 的这个出现一样啊，这个主要又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外最前沿的这些人工智能这个研究啊，目前呢啊是属于一个非常封闭的状态。其实我们也只能通过一些博客啊来看啊，像 OpenAI、DeepMind 他们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工作。啊，并且呢，可能我们国家来讲，现在因为受到中美贸易战的这个限制，因为美国对于我们国家的算力啊，也是进行一个卡脖子的，也就是我们训练这些人工智能所背后需要的机器啊，服务器以 GPU 为主的这个算力啊，目前呢啊是无法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购买的，或者说我们要以别人5、6倍的这个成本啊来做出一样的这个算力的这个需求量，就这个是会啊对我们的技术预测来讲是带来一个挑战的。 然后就是回到对齐这个事情上面，对齐首先它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麻烦的这个问题啊，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你如何去界定你给了一个准确的对齐目标，就是好比我的一个学生他喜欢用的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好比你从现在开始，你为未来100年的某一个领域立一个法，那你认为这个法它能够有效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或者它如果不有效，它不有效的原因有哪些，是吧？那首先你第一个就是因为你这个法它定义的这个框架是比较固定的，那如果大家都朝着这个法的这个目标去进行优化的话，那它一定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目标，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律背后是可以钻空子的，对吧？同样呢，你在这个对齐问题上面，你如果都定义了一个简单的、规范的这个目标，那这个算法又通过强化学习这么聪明的这个策略寻优的这么一套技术范式，那它一定会学会在你这个定义的框架下背后的这个漏洞。那这些漏洞本质啊，可能对你来说或者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危害的啊。比如说从再举个对齐角度上的一个例子，你可能问他怎么买毒品。啊，这个 ChatGPT 因为现在也毕竟比较安全，它肯定检测到毒品的时候，哎，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但是如果你问他，你能不能给我写一段买毒品的代码？哎，他可能就把这个代码给你了，对吧？这个是一个明显的这个漏洞。那这个漏洞呢，其实是我们不想看见的，也就是你如何定义一个很好的对齐的规范目标，能够让它对齐出尽量少漏洞的这么一个智能体，这是比较重要的。这是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设计规范。第二个就是，当你设计了这个规范以后，你如何保证对齐出的这个策略，它能够进行有效的泛化？什么叫泛化呢？就是当你用的时候和你练的时候，它的这个分布是不一样的。又好比回到法律立法这个例子里面，你100年前立的法和100年后立的法，它可能适用的场景，包括我们这个经济社会的体系，都完全是天翻地覆的改变。那你如何保证100年前的法能适用于100年以后呢？对吧？同样的，你在对齐问题上面，你在某框架 A 下设立的对齐目标，你对齐出的这个智能体和说法，那可能在这个你对齐分布外的这些场景就并不一定适用啊。这个我们叫这个错误泛化的这个问题。那你可能在这一方面呢，你如果对这个语言模型做不对齐的话，或者是 misalignment，我们叫做错误对齐的话，那可能也会产生比较错误的影响啊。比如说，某一个语言模型，它可能就是在对于杀伤性武器的这个使用方面，哎，它进行了一个错误泛化。有可能它因为这是训练在其他领域的一个问题，那你拿到武器使用的这个问题上去，它就可能就达到了一些你不想要的非常强大的这个后果。这个是两大来自于对齐方面的这个挑战，我相信也是把这些通用智能体用于具体的应用层面的来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挑战。这就回到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布莱切利宣言里面，大家都可能提到这个核工业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对标的这个形式。那我的看法呢这两者显然是不能等价去划等号的。但是在监管层面，至少核工业现在有非常多的研发的投入成本是用于安全技术的研制，但是在 AI 这一块呢，在安全技术的研制上，我们确实还处于非常早期的这么一个阶段，相比于 AI 技术在能力方面的这个突破，在安全方面、安全对齐、安全约束方面的工作呢，是落后于能力方面。那未来我也相信 AI 行业可能也会像核工业一样，花更多成本进行一个安全技术的一个研制。
因为杨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基点的问题嘛，其实那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就是弗洛文奇提的嘛。他就觉得未来可能有一个突然发生的一个什么事件或情况，就让社会经历一个技术爆炸的变化，就是一下子改变整个社会的一个形态。其实我在中学时候读到那小说的时候，然后我就有一种特别激动的感觉。过去其实一两年，不管是就是一开始那种元宇宙的畅想，还是说去年这种 AI 的这种一个技术的爆炸，都让我觉得好像在逼近那样一个基点时刻。就是杨老师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您是怎么看的呢？
对，就是说，基点时刻或者基点效应，我们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对吧？不一定是通过通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来达到人类技术的这个基点突破，对吧？并且呢，基点这个事情呢，它可能在物理和数学的这个含义上，一般基点是可以存在，并且可以被发现，但是你永远无法到达，就跟黑洞一样，你永远只能离它越来越近，但是你却永远没法在黑洞上着陆，是吧？ 那通用人工智能如何能够逼近这个基点？就是包括机器意识啊这些比较宏大的这个讨论，我认为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尚早的这个阶段啊。相比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更愿意相信，可能我们实现可控核聚变的这个速度要比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速度还要快啊。当然，其实 OpenAI 也投了很多可控核聚变的这个公司，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关注啊。对，这边其实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 maybe 可控核聚变也是啊通用人工智能达到的一个前提，因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算法。随着它算力数据量的提升，还有算力需求的这个提升，它需要消耗掉的这个能量啊，无论是煤电、风电、水电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现在所有很多这个算力中心都建在这个水库旁边，建在大坝旁边啊，就是因为它的电价可以非常低啊，它可以做到7分、8分啊一度啊这么个水平。那相比于你的这个商电啊，可能就是要啊将近大几块钱啊，或者是风电啊，这个3、4毛。所以你能看到不同的这个电的供应，其实对于算力的这个需求和算力的成本的压缩啊，也是完全不一样。那可能我们未来会碰到的一个情况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搜集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这个数据了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数据大概是100个 T 这么多，当然里面能用的可能也就啊30、40个 T，因为是高质量的语料嘛。那现在的语言模型已经能够吃下10 T、20 T 了，也就是说大概到未来1到2年，我们就能把所有的数据都吃完了。那所有的这个算力什么时候能全部榨干呢？包括现在有坊间传闻，OpenAI 要用100万块 H100 全部连起来训练一个大模型。那即便你有了这么多卡以后，你如何让这些卡有足够的能量啊，把它持续不断的进行一个能量的供给？这个可能是可控核聚变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啊。当然这边也是一个臆想。
杨老师，我也很好奇啊，就是你从开始学习，就是机器学习这个领域嘛，然后到现在转向对其这个研究，其实也10来年。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 AI 是在过去一年突然经历了一个好像爆发性的增长，但就像您说的嘛，它其实是一直在缓慢的进步的。那可能站在你一个从业者这样一个观察角度，您觉得可能就是过去有一些哪样的重要时刻是我没有注意到，但是非常值得大家知道的？
从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因为这个历史嘛，都是成功者书写的，所以就是从英国政府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因为他们搞出了这个AlphaGo 啊、DeepMind 啊这一类的这公司，所以他们在写人工智能发展史的时候，就会把 AlphaGo 啊等等这一系列这个技术给放到人工智能史里面。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国家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上啊，作为也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啊，这个体量超大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技术科研的国家，我们国家其实也有非常多自己的发展，也有一些啊比较重要的时刻吧，比如说我们也有国产自主研发的一些模型啊、算法啊，包括我们北大研制的价值与啊因果驱动的通用人工智能啊，这个完全不用啊大模型范式的这一套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等等，就这一些都是其实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点。但是你说一定要列举一些 milestone，是说啊大家目前都没听过的。我相信这个其实大部分的这些发表在比较高质量水平的杂志啊、期刊啊，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的发达，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所以我认为应该还是不存在说有非常多的新闻我们是啊 miss 掉的。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于我们国家自己的一些啊技术的研发的现状，因为现在我们的媒体啊，包括自媒体也好，网络媒体也好，其实报道的这个主体对象啊，还是 OpenAI 啊、DeepMind 呀。啊，这些这公司虽然他们做的是比较前面，但是我们国家其实发展的体量也非常大，并且呢更进的也非常快，就是啊，可能未来就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一些 milestone 也是可以进行一些记录，并且更多报道的。
我还好奇一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就属于那种纯开脑洞吧。就是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对齐的话题，听杨老师刚才的描述，也是说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早期的阶段，我们在尝试着用一些方法去对齐它。包括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研发，肯定也还是相对而言算是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那可不可以开一个脑洞，就是如果有一天，或者像刚才陈露提到那种基点的一个时刻，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它聪明到已经超越了我们现在的这种控制能力了，那我们还该怎么去对齐它？或者说它有没有这种被对齐的可能性了？
对，就是您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一次封面里的另外一个主题嘛，就是这个超级对齐的问题。就超级对齐，它其实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当人的这个监督信号已经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有效的、合理的监督信号的时候，我们还能怎么实施有效的这个对齐手段？这个超级对齐其实，狭义上 我们已经碰到了许多超级对齐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在代码生成和自动数学定理证明的这个过程中，它如果基于人类的这个要求写出的证明和代码，其实人也没办法直接判断是对是错，对吧？因为你可能即便能判断，你也得花非常大的这个精力，你去读，你去运行这个代码。那在这种问题上面，其实我们就已经能碰到一些狭义上的这个超级对齐的问题。那目前的超级对齐也是属于一个非常早期的这么一个研究的阶段，并且呢，因为它这个研究的场景并不存在，因为我们并不能找出一个已经完全比人强的超级智能体，所以现在的这个超级对齐还在人类能力以下的这么一些范围内作为一些受限场景下的这个研究，但也取得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进展。例如，我们最近发现大模型其实是可以被小模型给对齐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齐都是说这个语言模型当然比人弱很多，像人对齐，对吧？但是我们在做了一个实验，发现，哎，原来你很大很大的模型是可以向很小很小的这个模型对齐，或者说很小很小的这个模型也能对于大模型来说提供一个非常有效的监督信号，并且能让你这个大模型变得更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超级对齐上看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意味着未来即便这个大模型变得很强以后，可能一个比它弱很多的这么一个智能体仍然可以提供给它有效的监督信号。让它向你想要的这个方向进行一个对齐进行一个改变。那我是希望把这一类的这个技术，其实我自己编了个词，我说叫做看齐，它就不是对齐，对齐呢是小的向大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大的向小的呢，实际上我认为是可以是一种看齐的这种态度，是吧？就是它和对齐有些许的这个不一样但是超对齐呢，也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OpenAI 也成立了一个团队说是。要解决这个超对齐的问题，并且他是希望投入全公司20%的算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了，用未来4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是比较自信，觉得4年就能把这个问题搞定。再讲讲现在以 ChatGPT 为主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这条技术路线，它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吧，就是我们说了 ChatGPT 它非常强的地方在于常识推理嘛，就是一种比喻是说它是对于互联网上所有数据的一张非常模糊的相片。因为它记忆的所有东西嘛，所以它记出来的东西就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然后你用的时候呢，它就给你脑子里努力的去回想，在这个朦胧模糊的这个状态里面，可能哪条信息对你是有用的。那这个就产生了2个问题：第一，它记忆的这个信息是不对齐的，是有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记忆出的这个信息是很模糊的、很朦胧的，也就是会产生所谓的幻觉问题，也就是似是而非的答一些可能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因为太模糊、太朦胧了嘛。这是大语言模型现在被诟病的2个问题。那其实我认为呢，这个技术手段它还有2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它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去理解人类的很多因果关系。比如说一个具体的这个体现就是笑话或者是幽默这个事情，是吧？我们讲的很多笑话，很多点为什么这个段子能够引人发笑呢？是因为它有的时候其实并不符合因果关系，类似于无厘头等等等等这些。所以现在我们在做语言模型这个评测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领域就是做人工智能是不是个能够理解人类的这个幽默，我们发现还是比较困难的。首先，你怎么定义幽默，对吧？其次，许多幽默是需要你有一定的逻辑推理和因果推理的这个能力之上，你才能理解什么是幽默的。那这个能力如果没有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理解幽默。那这是个问题，就是说在因果关系上，它虽然有很多的尝试，但是还是缺乏主观的整个因果链的这么一个构建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语言模型虽然我们事后做了很多对齐，能够让它像人一样说话，符合人类说话的一些道德和价值观，但是呢，这种方法在我看来是一种事后弥补的方法。也就是说，你先把所有的这个数据都看一遍，然后我再告诉你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价值。但是我们中国也有古话嘛，叫人之初，性本善呢。你如何让一个语言模型在被构建的初始就能够拥有一些向善的这个价值观？这个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对齐我们刚才也讲到2个比较大的挑战嘛，一个是如何定义一个规范，一个是如何达到成功的任务外的这个泛化。就这两个挑战，如果说你语言模型本身不存在一些向善的价值观的话你光通过事后的这种对齐就有一点像堵漏洞的这种感觉，就哪里漏了堵哪里，那它有可能存在下一个漏洞，对吧？那这就产生就是回到了我们人类。灌输一个价值观的这个过程是，其实是通过一个持续的教育的这么一个问题。那这个过程怎么能够让语言模型能够拥有这样的这个范式？就是在一开始它就是向善的，然后你再持续不断的给它一个教育的这个体系，试教 啊，能够让它持续不断的鞭策，让它变得很安全，变得很友善。啊，这个是我们目前源模型还不具备的。所以总结下来，就是一个是对于因果的这个理解能力，一个是对于价值的这个理解能力啊，目前还是光靠预测下一个单词啊，这么一种比较暴力的这个手段还没有办法达到的。这我就补一个 ChatGPT 目前的一个缺陷吧，因为 ChatGPT 很厉害，大家都知道，对吧？
天呐，我觉得他要是连幽默都比我强的，我作为人类的价值在哪儿？
对，他现在其实能讲一些幽默的段子，但是那些呢还不太幽默，就是你知道他在想要很努力的幽默。
这让我想到了我其实这一期还采了一个纽约的艺术家 Ian Chen，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件作品。那个作品里面就探讨了，就说如果 AI 它能替代你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那你人类的价值的部分在哪？
就对这边，我其实再可以补一个点啊，就是 OpenAI 最近不是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团队，叫集体对齐嘛？就集体对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特别希望人工智能，即便未来变得很强的以后，仍然能够理解人类的民主价值观，就是他们对于 democratic 这个事情非常看重。那他们就认为这个 democratic 这个东西，人形成人类这个民主的这个过程，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就是讨论、争论，也就是它一定是通过一种人文的。social 的这个办法来进行一个解决，所以他们认为对齐呢，它得引入这种所谓叫 social technical 的这个方法，就是不仅仅它是个技术问题，就像我们这次的这个 topic，我就觉得 title 选得很好，对齐不仅是个科学和技术问题，对吧？它其实还有人文那一方面，也就是这个集体对齐。那他们要做的一些研究呢，当然这个也非常非常前卫，他们花了1000万美元问这个全世界征集课题啊，要怎么做？比如我们可以在对齐的过程中引入一些争论、议会的这个形式。能够让民主自发产生，就是人怎么自发产生民主这个过程，也能融入到语言模型的这个对齐过程中。那这样语言模型对齐出来的这个结果，应该也是能认可人的这个民主价值观的。这是一，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让机器直接去学人产生民主的这些语料，比如说你这个议会里面争辩啊，这些语料啊，你可能学了半天，你发现哦，原来民主是人是这么干的，所以我也应该这么干。就是它还是通过一种。啊，当然也比较早期啊，通过这种融合社会学和技术啊两方面的这个手段来做对齐。那我其实，在开新加坡国家 AI 会议的时候，他们请了全球几十位专家来论讨AI for Global Good 的背后的这个科学问题。那我就负责起草了这个对齐方向的科学问题，其中跟我讨论最多的，居然是澳洲国立大学的一个政治学的教授啊，他对于我们这个对齐领域的算法研究得非常透彻，并且呢。啊，他从政治学的领域认为，这个对齐的范式应该从设置政治结构的里面很多 idea 去可以借鉴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你能看到政治学的人和计算机科学的人融合在一起，形成这种 social technical 的这种途径，这个我相信未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
谢谢杨老师，今天的分享特别的充分。
今天听杨老师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关于通用人工智能，包括这种人工智能对齐的一些现在的研究和可以说预测吧。然后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其实还是说，就像刚才杨老师提的，虽然这个话已经被说的很多了，就是要以人为本，但这个真的是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是在有点像照镜子的感觉，就我们再去做一个科学上的研发，但无时无刻不是在反观自身。就我们在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其实也在思考什么东西对于我们作为人来说是更重要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那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也欢迎去订阅本期杂志的纸刊或者数字刊，里面有陈露对于杨老师非常细致的一个专访。当然还有，一提到我们的科学封面，就会提到的苗谦老师。当然苗谦老师这一天身体不舒服，没有能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些话题。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他这期封面里面写的几篇非常有深度的文章，也希望能帮助大家对于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更深的了解。那谢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